今天早上我给自己选了一个题目，叫做迎新。迎新这个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电视上面有迎新这个节目，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尤其是不信主，他们对基督徒没有什么认识的，对基督教没有认识的，借着这个节目可以认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冒名啊，不，我特别要声明，免得有人说是我冒了这个救世传播协会的名，不是的，实在是借用他们的名字，并且实在是有这个迎新的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新年，所以迎接新年。我在想，叫迎新呢，还是叫迎春呢？但迎春太像章回小说里面丫鬟的名字了啊，所以还是迎新好一点。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常常想到中国的文化跟传统，一些古书。所以看一看诗，看一看从前唐诗三百首，看看这个练习写写字，好像觉得说这些事情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关系。那么过年当然也是跟中国文化不能脱节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我说迎新，中国人比较，刚才崔弟兄说中国人比较幸运了，一年有两个年好过啊。我想也很稀奇，头一个我们叫过新年，第二个叫过旧年。啊，所以那么过年应该每年都是新的嘛，那么新年还有旧呢，旧历新年啊，那么应该是这样说，农历的新年。我就想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就想为什么会有农历啊？大家知道吗？农历这周立用这么笨的，还不晓得农历怎么来，当然看月亮就有农历嘛，对不对？他们因为看月的琴音圆缺，就知道月亮圆了啊，又是一个月了，所以叫一个月，对不对？这个英文也是 several moons ago， 好多个月以前啊。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了初一十五的观念，因为他每天观察，哎，到了十五又是月亮圆了，所以他就一个月一个月的观念。但是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有年的观念啊？你说年的观念，因为一年有四季，他每年这样的巡回，发现哎不错。你知道这样说起来，从前的人他们记性比我们好。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我要问问看，去年今日啊，去年正月初二的时候，这个天气是晴天呢还是阴天呢？是这个冷呢是热呢？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人记得，我也不记得，也没有人去查，对不对？那么而且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科学的知识，知道这个太阳历是根据太阳跟地球的关系而来的，那么你说从前的人他们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知识可以知道说，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地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来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前的人，发明历法的人，我认为相当的了不起，相当的了不起，对不对？他们在很少先提的知识之下能够发现宇宙运行的规律，这是很了不起的。谁发明日历，谁发明这个年历的，都很聪明，我相信他比我聪明。那我们讲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里面就很有意思啊，一元复始，叫什么万象更新。所以我一想，我们中国人思想就实在是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民俗很有关系。我不晓得英文有没有这样讲法啊？英文里面有没有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我不晓得。我就想到从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是已经非常西化的，很少贴什么对联啊。但到商店看看好多对联，我其中不记得了，很多的都是什么吉利的话。中国人也是很有意思，每年过年的时候说话要当心啊，不可以讲错话。讲错话的话呢，那就影响很大了啊。这个我不晓得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出于迷信还是什么，我不晓得。但至少有一个正面的看法呢是好的，因为圣经里面也要告诉我们说，个人说话要用言调和，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话大家注意点的话，客气点的话，就比较吵架少的机会啊，也没有什么机会吵架，大家客客气气的就很好，是吧？但是你知道人不能每天都客客气气，所以一年有几天客气就可以了啊。到以后的日子呢就放松，就肆无忌惮，没有关系了。尤其过年那几天，小孩子口讲话呢叫童言无忌，对不对？讲错话也不算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位管理万有的，虽然不认识他，但是相信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臣属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底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有这样想法，中国人对于超然事情、超然的世界很容易接受的，很容易相信有一个世界，有一位比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更大的啊！不管你叫他什么，但中国人有这个观念。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跟我们信主很有关系。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不知道这些共同的事情，我们传福音就是很困难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看见一个神自然给人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叫做自然的启示，一般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就是有一位神，而这位神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那么这个启示神给了世上所有的人，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明明晓得，无可推诿。刚才我们讲从地球的运行、太阳的关系，发明了日历，发明了年历，对不对？这些事情都属于一般的启示。在这个一般的启示里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看法，就是从过年这里讲起了，就万象更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见天地中间都有生命的现象在那里改变，经过了严冬，经过了长长的一个严冬的季节之后，太阳出来了，啊！今天早晨我到一个画家的家里，这个画家是他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在乐队里面同学，同一起在乐队里面，所以今天我把女儿送去那里。那么他进去就很得意了，看见我来，他说：“我来给你看，我家里有一棵梅花，真的有梅花呀！我不想你们在这里有没有见，还见到梅花没有哈？梅花中国的国花，对不对？”他说：“我来带你看梅花。”我一看梅花都已经开得快谢光了呀，可是还有点粉红颜色。他很得意给我看看，我心里想：你是画家，应当趁这个花还好的时候就写生下来，这样给我看你的画就好了。我看那花都已经快谢掉了，有些已经落英缤纷在地上了哈。哎，中国人，我们一般的人知道四季的运行，知道自然界的现象。所以我们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还有个有些对联写什么呢？对联写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什么？人家说春满乾坤福满门，对不对？啊，这当中挂个福到福到啊，好，很好。这是我们中国人口才，也是一种盼望，也是一种祝福。我刚才我讲这句话说天增岁月人增寿，这句话有很多很深哲学思想，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怎么说呢？天增岁月人增寿，这里有时间的问题，对不对？每过了一年就人长进了一岁，这个生命的年岁的累积，这个观念怎么来的，我实在不晓得啊。今年我已经不告诉你几岁，已经比去年老了一岁，这是一定的哈。天增岁月人增寿。但是我就想一个问题，假如人都不在了，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没有时间的观念啊？我不晓得，我刚才讲的这是哲学的问题嘛。假如没有人，有没有时间的观念呢？那天昨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传福音，他是一个很喜欢思想的人，他问起很多的问题，等到他把所有问题问完以后说，你的问题就这么，我问他说，你的问题就这么多吗？他看我很奇怪，我说我的问题比你还多一点呢。他问什么问题？他问说这个宇宙哪里来的？他说我们现在的了解大爆炸的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万物有一天忽然一下一声巨响， 就从一个很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小小的点，小到你看不见的，爆炸，所以叫大爆炸，小基点产生大爆炸，就产生了世界。这是科学家现在相信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啊，这是最先进的科学家所相信的，你懂吗？这个讲法还像神话一样，对不对？世界怎么来的？从前我们中国人说盘古开天地，还有一个人在开天地，还不错了，对不对？他说不是的，现在的人相信，现在的科学家相信，相信什么？这个世界是从大爆炸来的。这个大爆炸怎么来的？有一天全宇宙的质量能量都集中在一个点上面，大的不能再大了，它就爆炸了。你看厉不厉害？他问我说，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有这问题啊，我也有。你的问题不能回答，我也不晓得，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那天徐华弟兄在那讲，他杜方部，他说四个科学家在那走路，研究说大爆炸之前什么东西，头一个走了半个钟头说没有东西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第二个科学家想一想，比他笨一点，说 ：“I agree,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根据他们想的时间长短，判断这些科学家哪个更聪明一点。都说，既然在没有之前，既然在万有之前，当然就是无有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讲话有人讲很有意思。中国人说天地怎么来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对不对？太极哪里来的？无极生太极。中国人是不是这样讲的？你知道中国人是很好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他们想的问题跟我们今天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想的一样的问题，宇宙哪里来的？答案是宇宙中没有来的，对不对？有没有错？有从哪里来？有当然从没有来嘛。又头一个有怎么来？在头一个有之前是没有嘛，所以有一定从没有来的，你知道吗？中西的哲学家都同意有是从没有来的，你懂不懂？我不大懂，可是呢我觉得很有道理，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是从没有来的，问题就在没有的时候什么叫时间。你说今天我们科学家研究说，哎，看你，我们今天普通一点，看着人脸上的皮肤，知道他老不老，对不对？啊，脸上白白嫩嫩的，啊，好像张师母的孙子就很年轻。啊，你看他脸上白白嫩嫩的，非常年轻，跟我一比，我就面色苍老，又肌黄又焦黄，我不行了，对不对？可以看面色看出年龄来，但是不大准确。所以要问问看他吃过多少饭，啊，他走过多少路，那么行万卷书，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人年龄大一点，大概走了不少路。有些人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他老一点，对不对？各种不同的方法，科学家说我可以看这些生物，他在看树嘛，树的年轮如何，就知道他多老了。看一些这些他的各种的记录，历史的记录，知道他经过什么样的年代，推到后来。但是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今天如果没有物质，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你知道第四世纪啊，离我们现在有1600年了。有一个神学家叫什么名字？叫奥古斯丁。他很聪明，他说时间是神创造的。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创造了时间。那我想这些拉拉杂杂的干什么？有一个原因，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他跟中国人很相近的。他认为时间周而复始，历史有神的轨迹和作用在里面。 所以我刚才说中国人想到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这句话里面带给人很多的盼望，它不仅是形容宇宙的变化，更加带给一个人盼望，是不是这样？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那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不过圣经里说的不大一样。圣经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曾经小时候，我父母亲跟我们讲，过年的时候，每年过年都要讲一些旧的事情，从前的事情。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这样哈。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像我这样年龄对儿女教育，很少跟他们过年召集在一起过吃年夜饭团圆了，跟他们讲讲从前的事情，怎么叫中国人过年，都不大讲了。我们小时候还听见过，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情，讨债，讨债一定要年三十以前讨，过了年三十不能讨了。所以跟我们讲很多故事，怎么逃债啊，躲到乡下去啊，躲到哪里去，躲到朋友那里去，反正他过了年三十没有逮到你，那么你明年再还。我不想是不是明年再还，我没有问我母亲，那是逃债这个事情很绝嘛，对不对？但是他如果躲过了债，到明年是不是还欠这个债，我没有问的，忘记问了。现在我父母亲的 我不晓得他们讲这个事情，他说讲小时候讲故事根本也不是认识什么人，就是有这么些事情。你知道，所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这句话里面给人盼望。刚才我们讲历史的轨迹，他们在奥古斯丁之前认为是周而复始的圆圈，中国人观念一样，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头来起。美国的法律也很好，一个人如果什么一个人破产的话，七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破产法就是说七年之后你重新借钱好了，没关系，既往不咎了。在这些思想里面有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允许人失败。我常常想到这是很大的恩典，神允许人失败，当然神不喜欢人失败，也没有一个人自己喜欢失败的。但是这里有个恩典，神允许人，并且给人机会让他重新再来。你知道历史的轨迹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呢是直线式的。直线式，中国人也相信直线式，叫什么？流水啊，一去不回头，对不对？我的青春一去就不再回来，啊，是不是这样？好像小鸟一样飞起就不再回来了，这是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知道，一方面历史好像循环的，一方面却完全不能够回头，很奇怪，很奇怪。历史学家他们相信社会文化文明演变有周期性，有周期性。是，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那刚到加州看见，哇，什么人买房子都发财了。那是几年？1972年啊。房地产很好的时候，我说跟我妈妈讲，妈妈你来投资啊，房地产很好啊，发财。我妈妈告诉我，你不懂，房地产有周期性的。真的，我的母亲很聪明的、啊、有没有周期性啊？有没有？你们如果要房地产投资，请教我母亲就可以了，不要花什么钱去请教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演讲哈。他说你们看的不够久，在中国大陆上我们看久了，有周期性的，一有天灾人祸， 各种经济经验、经济理论呢，房地产最没有用了。昨天我还请一个福音朋友来听福音，他说对不起啊，礼拜天我要去收房租去啊，好可怜哦。我说你是不是房地产很多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房地产很多？这句话就是说他很多了。我说我听你这样讲就是房地产很多了，需要礼拜天轮到礼拜天去收房租啊。从前不需要的，反正不付房租赶出去就完了，现在拜托拜托你付房租啊，我不想赶你啊，你付房租好不好？因为赶走的再来的不一定比你好啊。好多人这样，有周期性，不仅房地产有周期性，中国人讲一句话什么，讲政治局面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不对？现在你看是不是要合了，有分的有合的，有些正在分的过程中间，有些正在合的过程中间，你搞不清楚，对不对？你看苏联是不是现在这个帘子没有了，苏俄土巴雅丸，这是圣经上的名字啊。我从前读圣经不懂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这么多名字，因为先知讲到预言，讲到有一天在主耶稣回来之前，世界上有各种的大灾难，有各样的征战，而北方有一个大国要来进攻，他的名字叫做罗斯、米色、土巴、雅丸，这些名字。哎，我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名字？因为我们看地图，这些名字都在苏联。现在明白了，因为苏联已经瓦解了，不是一个国家了，是五六个国家，还不下几个了。以后来的是一个一个按照他们地名来的，神没有弄错。所以你看圣经里很多东西很奇妙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相信，中国人甚至说天理循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观念呢，是认为会周而复始的。可是在这个观念中间有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有时候不晓得，而且一直觉得说我有机会，因为一直觉得有机会，神的恩典和意思本来是叫人悔改，但是他以为可以延长这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就错过了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这是问题。而且从这个思想，这个哲学思想，中国人很多不知不觉的接受一种轮回的观念，轮回的观念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轮回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这么多灵魂哪里来的？你晓得这问题哪里来的？这问题又牵扯到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了。柏拉图他们相信灵魂先存的，灵魂在有人之前就有了，所以一个排队好来的，他们思想也是这样，很奇怪。摩门教也是这样相信，为什么一个人娶四个太太啊，多生孩子可以多人下来，真的真的，我们就要这样相信，他们相信灵魂的先存。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灵魂是不死的，是基督徒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灵魂是受造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在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灵魂不灭是很可怕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中国人说孤魂野鬼，亚里士多德他们想法，灵魂不灭很可怕，身体都没有了，他灵魂让他到哪里去啊？很可怕，所以他们说灵魂一定要回到给他的从他来的地方去。他说人是怎么来的？不小心掉下来的。这些思想啊， 你要晓得主前400年的思想，在没有基督教的启示之前，这些思想很流行，没什么稀奇。西方社会，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跟最早的时候跟现在东方的思想一样的，但是这里面很多的问题讲不通的，很多的破绽。有一个就是，假如灵魂现存的，灵魂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的，所以神看重我们的生命。不过不论怎样，人生命的结局是什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因为信耶稣而得到回到神面前的那条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父神面前去。刚才我讲中国人的话说，天真岁月人真寿，这里想到生命来源的问题，想到一人不死，想到生命终结的问题。我不晓得怎么样啊，你们会想是不是，我们都想过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年初二，我们讲一些喜乐的事情啊，讲一些吉利的话啊，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恩典，他说我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孽在他里面被涂抹，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前。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罪从哪里来的？啊，又是一个大问题。罪从哪里来的？很难回答。你知道奥古斯丁为什么不肯信主？他有一个大问题，他不能懂得罪从哪里来，所以他一直耽误，一直耽误，一直耽误。在他信基督教以前，他相信二元论，相信有两个神，一个是好神，一个是坏神，就是这样讲吧。坏神是恶的来源，因为他说，如果神是万有的源头，也可以有两个神，那么，不能有两个神，因为源头只有一个，对不对？他在二元论的基础上面有问题，可是如果他能接受二元论，他就对于善和恶有了解释，是不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善恶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受害者，因为撒旦引诱我们，罪引诱我们，所以我们会犯罪。假如罪不在世界上面，我们不是个个都是好人吗？对不对？那么罪哪里来的？罪哪里来的？所以最后这个奥古斯丁信主以后，他对罪恶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罪？罪就是缺乏良善，它不是一个实质，是缺少一样东西，所以叫做罪。这些事情是，我不晓得这里在座有没有读哲学的人啊，我是班门弄斧，但是这些思想是我们很容易接受的。奥古斯丁说罪是缺乏良善，但是我还不大满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怎么来的。你说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亚当而来，你圣经背得很熟，也对的。但是罪怎么会进到亚当里面呢？ 所以我们就说了，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受到撒旦的引诱，对不对？那么撒旦可恶极了，撒旦哪里来的？有人说你们的神真不同，真不同凡响，还会造撒旦？他不造撒旦多好呢？弟兄姊妹们，神没有造撒旦，神造的是什么？天使长。在神造他的时候，在天使长受造的时候，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的话，他一切都是良善的，看得完美没有瑕疵，甚至神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意志。哦，这跟自由意志有关系，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话，我们犯罪也不算罪，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啊？假如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人犯罪也不算罪，同不同意？啊 ，OK， 我看郭律师点头。那么撒旦就是天使长，有自由的意志，对不对？那他怎么会选择罪呢？我告诉你，他没有选择罪，他选择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啊？他选择要跟神相比。中国人比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中国人说啊，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但反过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你怎么比法。啊？你不要去比上不足，你比下有余就好了。撒旦就要比，他跟谁比？他跟神比。大家明白吗？他没有选择罪，他选择了自己。罪怎么来的？罪从选择自己开始的。没有选择神就是罪。撒旦怎么来的？他没有选择神。他怎么说？撒旦就心里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当他心里这样说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自己，罪就进来，产生了罪。你说神为什么要造罪？神没有造罪，但是神造了受造之物，给他自由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间有一样事情发生，叫做罪。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再的有这个选择的机会，神把这个选择的机会一再的一再的给我们。这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有自由选择。但是当你选择自己的时候，你不需要选择罪，你只要选择自己的时候，罪已经进来了，以后就很方便了。撒旦既然是有了罪，现在我再问你，罪的主权在谁手里？一问就不知道了。罪的主权在撒旦手里啊。谁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神呢？是撒旦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如果我们说撒旦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神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是很切身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活在罪里面，常常选择罪。我们发现撒旦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所以我们不能一元复始，万下攻心，我们不能做清道的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证明神 人有主权，这个主权包括罪。所以罗马书最后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的权势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证明神已经把罪恶的问题解决，很稀奇的。整个的征战就是要证明罪的权柄，掌握罪的权柄在谁手里？在神手里呢，还是在撒旦手里？如果他一直在撒旦的手里，我们就再没有希望，我们就天天犯罪堕落，而且不能自拔，我们历史的方向就一直向着灭亡里面奔跑，没有路，没有出路，没有退路。但是感谢神，主做了一件事情，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把死废去，借着废去死亡，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们，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征战。我们平常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想到对我们的好处。哎呀，我真是感动，耶稣爱我，他为我死，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血能洗净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虽然是个不义的人，我因为相信耶稣，耶稣基督的义就算在我的身上，算我的公义，我感谢他，赞美他，这是我们的了解。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大的意义不光是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应用而已，在宇宙中间这个征战太大了，太大了。而耶稣的死就证明最后神得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怎么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最后耶稣作王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死和阴间要交出他们里面的死人，阴间的门户要打开，因为死亡已经全是瓦解。但是神还有审判，所以这个审判的权柄在神手里。这个审判我们称它是公义的审判，因为那一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仍然担当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一看这些事情在神的思想和计划里面，我们今天人问很多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说我们今天过年要讲吉利的话，吉利话是什么？大家知道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这是复活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我们看见万物的运行，看见自然律，我们知道有一位掌管者，看见因着冬去春来而有复活的盼望。你看那些枯枝子，玫瑰花，谁家都养玫瑰花，到了冬天的时候都剪光光的，你不要怕，这些日子 雨水刚过，花玫瑰花就开始发抽新芽了。生命的能力叫做复活，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全救恩，死在十字架上面，人把他埋葬了。他过三天复活。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感谢主，今天我们接受他生命的人，里面这个生命叫做复活。你不要把生命跟复活看成两件事情，生命就是复活，复活就是生命，不复活的不是生命，会死亡的不是生命，只有不死的是生命，而复活就是生命。所以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一句话，一样事情。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在他的里面有复活的盼望。感谢主，我们罪的问题得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得以解决，神给我们大的盼望，所以让我们因着这个来真正的明白救恩的满足。我原来选了一节圣经要给大家分享的，不过我还没有机会讲到，所以我先读给大家听好吧。在传道书里面第三章，既然这样，我多读一点好吗？传道书第三章，我从第一节读起，读完我们就祷告好吧。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忏悔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不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才是真正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为为什么？当我们知道神的伟大和他的奥秘，许多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因此在我们的里面产生敬畏的心来寻求神，这是真正的开始。当我们寻见他的时候，主应许把他的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同祷告。就一年又一年这样过去，我们一方面感到生命的虚空短暂和无意，一方面在我们里面因着你的伟大，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促使我们再来追求认识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打开人里面向着你的饥渴，要来认识你。我因为看见生命的奇妙，并且许多事情我们在其中没有答案，我们因此更相信你是掌管 在万有中间你做了主。主，今天早晨我们就求你，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个人，尤其在这里有心来听你福音、追求你的人，主啊，你把永生安置他们心里面，你使他们经历世上的劳苦，为了要叫他们产生寻求你的心。主啊，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信心，相信你正在人心里做这样的工作。主，福音的真理是这样的简单透彻，因为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与你和好。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晨你自己的救恩要临到我们众人，并且你向我们个人的心说话，叫我们回转归向你。求你祝福你的儿女，在这一年中间用你自己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遇见各样试炼的时候，也叫我们更多产生寻求你的心。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